讲到犹大，因为的确他是犹大的后裔。从犹大你才知道说，你才晓得说，这个君王乃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。所以如果我看十二个支派，你就知道说最重要两个支派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是犹大，还有一个是约瑟。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的话，等到你读到约书亚记，等到他们分产业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那个整个分产业的基础呢，先是犹大地，然后是约瑟地，然后才抽签，才决定说到底其他的支派应该在什么地方。但是很清楚，一进去犹大的那个地也是清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加勒是清楚的，那么约瑟的地带也是清楚的，因为约书亚是清楚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特别当我们读到约书亚特别讲的分产业的时候，我们读到那些地方，读的都是地名，都是人名，好像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背后有很多属灵的意思的。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约书亚记，我们认为最不重要的地方是最重要的地方，我们觉得最难懂的地方也是启示最多的地方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轻看这卷书，这卷书你看见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本书。所以你不能不讲的约书亚，因为约书亚记。那么你讲的约书亚，你要记得约书亚不过是少年，约书亚不过是做了这个谁的帮手呢？做了摩西的帮手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整个阵营里面，在整个的我们知道说，雅各借着拉结所生的孩子们，都在一个大的阵营里面。那这个大的阵营，我们知道说谁做统帅呢？就是约书亚的祖父做了统帅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以前，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，约瑟再三的嘱咐他，要把他的骸骨带到迦南去。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到，内府的棺材里面装着这个骸骨，可是谁抬着他一路上经过的呢？所以没有疑问的，你知道这是犹大的责任，这是约瑟支派的责任，约瑟这个他们整个阵营的责任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，一路上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约书亚当他往前走起行的时候，他一面看见怎样起行，也怎样安营，但是无时不刻你看见都有什么，都有约瑟的骸骨和他们随行。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当时约书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底下。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摩西就拣选了约书亚，圣经没有说。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就是民数记第十七章，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旷野，不止在旷野，而且是在利非定内的旷野。我们知道利非定从旷野四十二章来说是第十站，第十一站呢就是西乃旷野。那么第十站发生了两个很重大的事，第一个就是你知道神在旷野里面，在沙漠里面开江河，让磐石流出水来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情，你知道他们第一次遇见敌人，那个敌人的名字叫亚玛利人。当他们疲倦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从后面偷袭的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神就立誓，神就发誓要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征战。那么这是以色列人所碰见的第一个敌人，那这个敌人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忘记。因为特别当我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，如果今天逾越节是预表主在借着十字架为我们完成的一切，如果过红海好像受尽一样，那么今天到了旷野，好像今天主把我们放在物质的世界里面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在这个旷野里面，许多时候你看见神把玛纳给我们，神也叫磐石流出水来，但是也不要忘记，就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会碰到仇敌的。 那么今天我们要问，对我们来说，这个仇敌到底代表什么呢？因为神说他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，但是请问大家，就着字面来说，亚玛利人今天在哪里？当然不见了，但是亚玛利人所代表的仍旧存在。所以当你读新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是圣灵与肉体征战，肉体与圣灵征战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你看亚玛利人不光代表历史的亚玛利人，亚玛利人所代表也是我们的肉体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当我们漂流在旷野里面，我们已经出了埃及了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但是你看见许多时候不小心，我们的肉体要起来偷袭我们，结果叫我们失态，结果叫我们软弱，结果叫我们失去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神老早说好的，他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所以一面我们要注意历史的亚玛利人，另一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今天的亚玛利人。那么现在很稀奇的就是，在什么场合你遇见约书亚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在这样的一个场合，当亚玛利人偷袭以色列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就吩咐约书亚，你去把人召聚来。当这个摩西登到山上去，然后摩西举手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书亚就在山谷就率领以色列人就打胜仗。什么时候他的手垂下来，什么时候就打了败仗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不管怎么样就想办法拖住摩西的手。所以最后我们看见说，真胜利是属于以色列人的。我想这一段的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。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？讲到约书亚一定讲到迦南，讲到迦南一定讲到流奶与蜜之地。但是请记得，你什么时候找的约书亚的？你第一次认识约书亚是在哪里？为什么约书亚是约书亚？为什么现在约书亚能够率领许多人征战？一定有他属灵的原因，不是吗？在历史上原因你也许找不出来，因为圣经只告诉我们，当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你只要读到那一段圣经，十七章那段圣经，你就知道，在利非定所发生的故事了。所以我们晓得，就历史来说，的确那是亚玛利人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就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他不只是摩西的帮手，而且你看见说，当摩西举手的时候，他就率领百姓就打了胜仗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书亚一定有他什么特点，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出现了呢？不错，约书亚给我们的印象是迦南流奶与蜜之地，是叫我们，是他率领我们得着那块地的。但是怎么得着那块地呢？你要记得，如果在迦南美地你遇见的敌人，你以为只是迦南美地的敌人，其实呢，不要忘记，等到后这个敌人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所遇见的。所以稀奇嘛，如果你从来在真属灵征战上你从来一点的经历都没有，你说你想能够得着迦南的产业，你就看见这就是神为什么拣选约书亚的原因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就拣选了约书亚，借着摩西对他说，你要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一次你看见我们第一次碰见约书亚了。那么约书亚为什么最有资格写约书亚记呢？因为他要告诉我们，所有在迦南地所遇见的敌人，其实呢就是当时在旷野里面所遇见的。所有属灵征战的原则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约书亚有他的历史性，但约书亚也有他的永远性。就历史性来说，他的确是历史上的一本书，但是就做硬真理上来说，他所代表亚玛利，他所代表的敌人，实在说来就是指着今天当我们在经过属灵经历的时候，你看见罪是我们的敌人，看见肉体是我们的敌人，世界是我们的敌人。 所以当你看见罪、世界和肉体，还有包括撒旦，你就很清楚，如果不是借助征战，就不可能得到产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神把产业给我们，乃是当你脚掌所踏之地，那个很明显，那个地是耶利哥人脚掌所踏的地方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只要踩在那块地上，那块地就是你的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，所以请大家记着，如果圣经是神的话，一面它是历史书没有疑问的，我们对于约书亚记、对于创世纪历史性一点疑问都没有，但它不是单单的历史书。今天很可惜，很多人他们为着要保护圣经，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理论，那么他们觉得这些书约书亚记只要是历史书就好了，我能保住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就把整本书的精髓拿掉了，因为圣经乃是神的话，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，意思就是说他所代表的真理不光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，也是包括今天跟我们的。虽然在以色列身上是神属地的子民，但在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身上，你看也是金科也是玉律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这卷书我们读完了以后，不光读了一段的历史，今天很多人在那争论到底有没有这个历史，或者根据考古到底怎么一回事，有很多很多的争执，对我们来讲它的历史性一点的怀疑也没有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光是历史那就太悲哀了，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来读以色列的历史呢？那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能有用，对于美国人来有用，对全世界有用，因为什么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。如果今天约书亚光是遵循摩西所说的话，那就太悲哀了。为什么要这卷书写下来？因为只要一写下来就是神的话。所以现在约书亚要把他的脚上的血脱下来，因为他所站的地是圣地，他听过与摩西说过许多话。摩西不是圣人，摩西犯过罪，摩西也软弱过，摩西也失败过，但是很稀奇，只要写在神话语上的，那是永远不会错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记是这么重要，因为和这个约书亚记的主角很有关系。那么讲到这个主角，我们说过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约书亚，是在利非定。那么打完仗以后呢，圣经怎么说呢？第十四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稀不稀奇？第一要把它写下来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写下来这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，神的话不只是借着摩西说了口说了，有很多新派的神学家说，你看见因为这个摩西呢，他一定口说了一段话很久很久以后，然后才写成文字。错。为什么呢？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当出埃及的时候，有这么多经历，你知道这是第十战所发生的事，一战每一战每一战，你看见摩西都写下来的。等一等，你读到其他地方你就很清楚。所以如果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手中这本书了，就不一样了，你看见吗？但要紧是什么呢？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所以现在你清楚吗？约书亚他有第一手的这个经历，他知道说那个时候摩西在写出埃及记，所以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整个神启示摩西的过程有谁做见证人呢？有约书亚做见证人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说要写在书上做纪念，非常有意思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所有的新派神学家认为说，这个摩西五经啊应该是很晚写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据考古的发现呢，就是说在摩西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文字。那既然没有文字，既然没有希伯来文字，何来摩西五经呢？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这句话一出来以后振振有词，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对。但是 到了1903年，有一个人叫 Flinders Petrie， 这个 Flinders Petrie 是英国人，那后。